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开始彼得后书的最后一课，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继续仰望你，纪念每位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敬虔追求的心，纪念他们来到你面前愿意花时间，愿意真正在主的面前能够得你真理的这一个教导。求主继续来使用孩子这个软弱的仆人，能够一起在主面前能够蒙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继续看这个彼得后书三章的第十节九节我们讲完了哈。第十节这里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必有天必大有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那彼得讲了什么呢？讲到整个世界的结局。那世界的一个结局呢，是将来都要被烈火消化。那这一个天地都要被烈火消化的这个结局，是上帝创造最后的一个结尾，也是整个宇宙的存有，人类历史的一个结局。那这里面有个讲的像贼来到一样，那像贼来到一样呢，这个呢是讲到主再来的这个日子呢，是人不知道的，人没有办法预测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主对于所有跟随他的人，属于他的圣徒，都有开启。这个开启是什么呢？我大家看一下经文哈。对于所有属神的人来说，我们呢就不是好像完全不知的一个状态，我们实际上是在有关主再来身上被主开启的这个状态。在天下挪利家前书的第五章福音书的里面，主耶稣讲过的他说呢，当我们看到无花果树这个长叶这个发嫩的时候，就知道夏天临近了。他告诉我们，所有属他的人呢，他再来是有迹象，属于他的人是可以看到迹象的。然后呢，保罗在天山楼底下前书的时候呢，他特别讲到有关主再来这件事情，又像贼来到一样，但是呢，我们呢却不是完全不知。那这是怎么配合的呢？五章的第一节，保罗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那这个一样的哈，这个用词主耶稣这样说的。第三节，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突然临到他们，如同产难怀胎的妇人一样。这是对世人，对主不了解的。第四节，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大家看到这个区别没有？那主再来的日像贼一样，他这个对象是对那些和主没有关系、和主有错误的关系的人来说是这样。但保罗说，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里，叫那日子像你们临到你们像贼一样。第五节，你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那这样到第六节推动什么呢？所以我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那这个是光明之子和黑暗之子。当主的日子来到像贼一样，对于哪些人是一个突然的来到，惊恐慌张，然后整个落到一个黑暗和灭亡的当中？对于哪些人有充分的预备，来了以后我预备好等待主来？这不同的。那耶稣讲过十个童女的比喻，当新郎来的时候，有五个预备灯油，五个没有预备灯油，他们都睡着了。是说什么呢？他们都不确定这个新郎什么时候到，大家这个日子都那个时辰都不知道，都睡着了。但是主再来的时候，一醒来五个有灯油的就和主进到里面。 那这个经文在讲到什么呢？讲到我们要在当中有预备。所有属主的信徒，如果你真的是对天国有清楚的盼望，你在地上有没有时刻预备主的再来？还是你好像世人一样，觉得这个世界是循环往复，无穷尽也？还是你像那个某国的那个总统一样，说还是几亿年以后的事？那这个是对我们有不同的影响。那我刚才看一个慕道友啊，他发了一个这个 moment， 他说呢啊，历史会记住这件事情，他对现在发生他很专注。我没有回他，但我心里的答案就是说，历史会结束的，历史记住一点意义都没有，上帝记不记住这件事情，这个才是重要的。那这个是我们对人类历史、对宇宙万物、对各样事情的观察对我们产生的影响。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什么外星探索啊，那个高人说要这个星球那个星球，我一直跟大家说，那个是世人的常态，他们会在他们有限的范围内找到一个好像无限的一个盼望。我再次跟大家说，有限的人找不到无限的，他们之间有一个本质的区别啊，这个是希腊哲学这个怀疑论的这么一个根基。有限的人你找不到无限，我说那个物理学家说上帝在时空的外面，我说不是，你仍然是有限的思想，上帝是创造时空的。那这个是我们对这个事情的认识。然后呢他说有形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这个有形止的呢啊，原文是个希腊文，它包括三个含义，包括什么含义呢？它包括点、横线、竖线。那横线、竖线和点，这个是物质时空的形成，我们讲到坐标哈，时空的形成。那经文是非常的严谨，非常的深刻。这个有形止是中文的翻译，希腊原文说所有的横线、竖线和点全都会消失，所有的线和点形成的形体全部都会没有，这个是非常厉害的一种的用词。那这个是经文所说的都会没有了。那这个没有呢，到第十一节产生一个推动，这一切既然都如此消化，你们为人该怎样圣洁，怎样敬虔？这个你们是谁？信徒嘛。如果不是信徒，他怎么要更加的圣洁，更加的敬虔？他这个怎样圣洁，怎样敬虔是一个程度。那你首先有根基，你才会有程度。你首先有圣洁的可能，有敬虔的可能，你才会有很圣洁很敬虔。那经文是对信徒的一个鼓励，在三章的第一节一样的，我写这些信是要你们更加的被提醒，激发你们那个认真的信仰的心。 OK， 那这是个连续性。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止的还是这个词，都要被烈火消化，横竖点都没有了。那我们呢，守住圣洁和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这个是我们在末日，在末世，从彼得开始，约翰开始，一直到现在，每一个信徒应当有的生命的状态。所以在这个状态上，为什么叫不要睡着？耶稣为什么说你们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我们当下的状态，既活在当下生活的里面，又活在将来的预备的当中，这两个都有的。我既在当下生活，我在上个主日讲到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和力量，我们可以吃肥美的，喝甘甜的， 享受神给我们所有的生活，可以，然后我在等待主的再来。当我在地上享受主给我丰富的时候，主再来的时候，我在主面前不是一个羞愧的状态，是一个等待的状态。我在主的恩典的当中等待你再来，而不是在一个放纵情欲的，在一个羞愧的当中，主再来了，我无法见主的面。所以很多人讲到，你是否有得救的确据？我请问你，你的得救确据是，如果主明天再来，你预备了吗？你可以坦然地面对主吗？你可以像使徒约翰啊，像这个使徒约翰在启示录说，主，我盼望你来，我希望你快点来，你可以吗？那你说我不可以，我现在还没有预备好啊。不用怕，因为呢前面讲到，神给我们时间，他给我们等待的时间，他不是单言，他在等我们在他面前有一个悔改生命的建立。那在当下，当我们听到了这个信息，看到了彼得后书以后，我们从当下开始，你都不晚的。因为如果这个信息从神来，如果圣灵感动你听到了这个信息，就是神要持续的带领你，你不用惊慌，不用害怕，但是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正确的跟随神。那这个是这段经文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后面第十三节，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那这个中文的翻译呢，看起来有一点中性，实际上是连续性的。这连续性是什么呢？有行止的被消化，但我们，这我们是谁呢？是上面的敬虔圣洁的。因为呢，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有义居在其中，是义人才居住在新天新地的里面。那这段话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述叙述性的话，这段话是有一个前后逻辑的。我们敬虔，所有行止的被消化，所有不属神的要被神离弃，我们是住在新天新地的里面。那这个经文有依据，大家在马太福音你看，耶稣讲过很多次有关天国的比喻。他说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人在海里打鱼，都打上来了，他就捡好的，把不好的丢掉。天国好像什么呢？好像一个家主出去远门，回来以后向他的仆人收账。那得他喜悦的进了他的国的里面，不得他喜悦的被他赶出在外，在黑暗中哀哭切齿。所以彼得的教导也就是耶稣的教导，彼得的教导就是按照耶稣的教导同样的教导这个真理。那真正的新天新地的里面，是真正神算为义的人居住在其中。那神怎么算为义呢？好像亚伯拉罕被神算为义，是凭着信心建立公义的生命。那真正的在神面前活出信心悔改所产生的圣洁和敬虔，那这样的人是真正回到前面，神不是单言愿意人人都悔改，回到前面末日的预备，主再来审判的警醒，回到前面听彼得对我们的教导，再回到第二章要防备假教师，再延到后面的经文防备错误的解释圣经。假教师错误的解释圣经这个方面有一体的。那这个一体呢，有被假教师故意的用错误的圣经教导，也有我们自己误解，我们跟从错误的教导，这个都有。那这个是在彼得后书的最后一段。那最后一段的重要性在这里面显出什么呢？显出对圣经学习的重要性啊，对圣经解释的重要性啊。所有的假教师都在号称他解经啊，所有假教师在教导的时候都号称在讲圣经啊，真的吗？经上真的是这样说吗？这是重点。 后面十四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无可指摘，安然见主。再次回到这个重点，那个你们是谁呀？亲爱的弟兄啊，弟兄们啊，你们既然盼望这些事，主再来，有行止的都被消化，只有一人住在新天新地的里面，要有圣洁，要有敬虔，然后呢，就当殷勤，使自己没有玷污。又回到哪里了？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所以我们就当殷勤，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节制，加上加上加上。第一章有关生命的建立，这是一体的。就当殷勤，怎么殷勤？第一章那段的殷勤，然后呢，使自己没有玷污，不被罪，被这个世界的错误的教导玷污。无可指摘是什么？是不被主所责备。那这点我稍微讲到一点呢，让各位弟兄姊妹，你要把自己的定位要准确。那这个定位准确是什么呢？无可指摘不是被人指摘，人指摘没有意义的，连耶稣都被他们说你是被鬼附的，保罗也被他们骂说你是耍鬼诈的啊，捞钱的。那被人指摘没有意义，无可指摘是什么？是不被主责备。那什么样的人不被主责备呢？当然是主所接纳的人。那主接纳的是什么人呢？按照圣经我们的教导，是真正信耶稣，结出悔改的果子，走信心道路的人。那这样的人到什么程度呢？结果子的是一定要有的。那耶稣说呢，有30倍的，有60倍的，有100倍的。那这都是结果子的，都是神所悦纳的。问题是主让你结多少倍的果子？让你结100倍的、60倍的还是30倍的？这个标准是谁定的？是主定的。主给谁定的？给他拣选的人，是个人性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我们不能论断任何人，任何人他要结多少的果子，他要到底是30倍、60倍，这主跟他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论断任何人的。结果是一定的，你不结果子一定是有问题的。那结多少我们不知道，那另外一个是你个人一定知道。如果你个人不知道，你在主面前怎么会有平安？你怎么会安然见主呢？后面那句话，安然见主是什么意思？ You living in the peace， 对吧？是你活在平安的里面，你这样子在主的面前建立好以后，然后呢不被主责备，然后活在一个平安的里面。这个平安是谁给你的？是主给你的，是圣灵给你的平安。所以对于一个信徒来说，你现在当下的信仰的状态是否准确，你要求圣灵给你心里的平安。如果圣灵给你心里有平安，从主来的，你的信仰的状态是正确的。这是一个感受的。另外一个，圣经的真理的光照，这两个如果合在一起，你在主面前今天的状态就是对的。如果一个小时以后我们主日学讲完以后主再来，你都可以坦然无惧见主啊！我可以见主面，主我今天在你面前，我在你面前跟随你，我在你面前侍奉你，我在你面前等待你。我们主日学结束以后主再来了，我们立刻被提了，你可以安然见主。那你现在当下无论你做什么，我们今天有跟我一起转播侍奉的弟兄，有在听的弟兄姊妹，有在家里做事情的，照顾孩子的，做各样事情的弟兄姊妹都有，还有睡觉的。那如果你当下的状态有圣灵给你的平安，没问题。那这个点就是圣经给你这个着力点，你呢要在这里面有这么一个状态。这是彼得的教导，带着这个盼望，使自己有这样的一个没有玷污，不被责备， 然后平安的活在主的面前。这个安然见主不是说我见主面啊，那个时刻，他是指说你呢是活在平安的里面，叫 at peace， 我活在一个平安的状态的里面啊，这个是一个现在的状态。你心里有平安吗？在主的面前你觉得主不会责备你吗？那如果觉得有所责备，你也不用害怕，因为还有时间。第十五节，并且要以我主长久忍耐为得救的因由。这句话呢要仔细的去看明白，以我们主长久的忍耐为得救的因由在说什么呢？在说我们现在被主忍耐，那英文呢它叫做 count the patient of our Lord as salvation， 那这是英文的意思。要现在前面讲到主在等待我们，在忍耐我们，在为什么在等待忍耐我们前面讲过，因为主要把救恩实现在我们身上。那这个就是我们对时间的认识，对主的认识啊，不是霍金的时间简史啊，也不是赫拉利的所谓的未来简史，跟他没有关系。是什么呢？是现在主给我时间，我活在地上是为了救恩的缘故。上帝给我时间在地上，那个核心的目的是为了救恩的缘故，为了救我将来进入到永恒天国的里面。因为地上全部会被烧毁的，全部毁坏，全部是暂时的，人类历史会结束的，宇宙万物会烧尽的，都不会存有的啊，一横一竖一点都没有了。那得救的人将来在永恒天国里面得到永恒的生命，神是为了这件事情做的。人类历史存有的核心意义和价值是救恩 salvation， 上帝创造的核心的目的是救恩，是 salvation， 是 gospel， 是福音。那只要我们一直在福音的里面，在救恩的里面，你就实现了神创造人类历史，创造我们的意义和目标。所以呢，在地上的时间的，我们可以花时间工作，去旅游啊，去聚餐都可以，但这个时间的核心的意义和价值是救恩，这一点不能丢掉。那这个是彼得在这里面特别强调的，因为他马上要见主面了，他写的书信是给那些还在地上活着的人。那地上这些活着的人，将来他们要见主面，他们怎么见主面？他们怎么能够见主面呢？你在地上时间的价值到底在哪里呢？彼得在这里强调时间的意义，要安然见主。然后后面他说，就如我们所亲爱的弟兄保罗照着所赐给他的智慧写了信给你们，他一切的信上也都讲论这些事。那这句经文呢很特别也很重要，特别性在哪里呢？彼得在这里面特别提了保罗，彼得没有提其他人，因为使徒有很多，十二使徒包括来加的，那每个使徒都很重要，包括约翰也写了圣经，雅各也写了圣经，犹大都有。但为什么彼得专门提保罗的名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很特别。然后他说保罗书信上一切的事情，他讲了所有的保罗的书信写在圣经里面的，为什么提这一点？那第一，保罗他是外邦人的使徒，他所写的书信要在上帝救恩当中起的作用，对外邦信徒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对一个外邦的信徒，如果我们不好好的学习保罗的书信，我们在救恩的当中是最大的缺失在这里。因为神本身就立他做外邦的使徒，就让他写书信给外邦的教会，用他来建立外邦的教会和信徒。那我们当然要好好的学习保罗的书信呢、啊、 那为什么强调这一点？这个时代开始有很多人抵挡保罗的书信，我是指外邦教会、外邦信徒，非常的可惜。保罗的书信太严厉了，保罗的书信没有爱心，保罗训人，然后呢他们又很喜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有关爱，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种自相矛盾的情况是我们被我们里面的罪性所驱动，也被假教师所驱动，被这个时代所驱动产生的错误。那这个是我们对保罗书信的抵挡。这时候讲到第二个要点，保罗书信很重要，但是非常容易被外邦信徒抵挡。所以彼得，或者说上帝用彼得，专门在彼得后书的里面，在他最后的这个书信的最重要的话的里面，把保罗提出来。保罗所讲的都是圣经啊，保罗所讲的对信徒很重要，特别是外邦信徒，对犹太信徒一样重要。那在希伯来书，我个人认为是保罗写的，这个没有关系啊，那非常的重要。然后这个重要性的里面有后面很重要的点，彼得再点出来，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这句话请大家特别特别的把它记下来，这句话里面的要点是整个外邦教会信仰过程当中的要点，是整个外邦教会在这个时代落入很多错误的要点，是现在整个教会落入到混乱里面的要点，是现在很多的北美的宗派接受同性恋乱七八糟的落入到索多玛欧摩拉状态的一个重点。他们对保罗的书信胡乱解释，强解。那彼得先说什么呢？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难明白的和不明白是两个概念哦，请大家留意哦。难明白不是说就不能明白，这个不是，是难，不是不能。那这个难处如果你不解决，你不明白，你就得不到上帝透过保罗对你的教导，你的信仰就有缺失，就会产生问题。你必须要明白OK， 但是难。那从难明白到真正的明白，这个里面有一个点在哪里？是解释。那你不能强解，那个难明白本来你并不明白，但是你强解它就出问题了，就会产生极大的错误。那哪些人会强解呢？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那这是两个强解圣经的问题，一个没有学问，没有真正的学习圣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不坚固，叫做什么呢？没有信心。那这个强解圣经的事情，耶稣有教导过。大家来看马太福音的22章29节。强解圣经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假教师都是强解出来的。我也跟大家说呢，强解呢未必都是假教师，假教师一定强解，但是无论是假教师的强解还是不是故意的强解，都会产生恶果，这个情况是一样的。所以呢一定要避免强解。在马太福音的22章29节，那这里面是什么问题呢？是有关复活的问题。撒都该人呢，他们强解圣经，怎么强解呢？说有复活，但是呢他们说呢，摩西说呢，如果没有孩子，弟兄没有孩子，他的弟弟呢叫娶，结果呢他做一个假设，这假设可能会存在，七个弟兄都娶了，到天国以后，那他是谁的妻子呢？那撒都该人呢，他在解什么呢？在解圣经自相矛盾。 如果你说有复活，那你怎么解决一个女人嫁给了七个弟兄的事情？到天国岂不自相矛盾吗？大家留意啊，这个争论点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就是不能自相矛盾，圣经不能自相矛盾啊。那这个时代有人解圣经解出自相矛盾，这是有问题的。圣经一定不能自相矛盾的，圣经必须是整体的，这一点是绝对的。所以撒都该人用这种圣经的自相矛盾来挑战，挑战的结果是什么呢？是没有复活。如果你有复活，那就自相矛盾，那没有复活就不自相矛盾了。然后耶稣给他的解经是什么呢？29节，耶稣回答说，你们错了，因为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两样，第一个，你根本没有明白这个圣经，你强解；第二，你不知道神的能力，你没有信心。那30节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不娶也不嫁，在天国根本没有婚姻，所以这个女人到了天国属于谁的妻子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你这个争论点就是错的。这个里面有非常严谨的逻辑的关系，请大家了解，圣经是非常严谨的逻辑关系，圣经逻辑超过人的逻辑，但不能低于人的逻辑。那这个叫做解释圣经。强解圣经，你对圣经的知识不够；第二，你没有信心。那有关耶稣在水面上行走，就有人被解释成铁掌水上漂，那个假的，下面有柱子，所以他在水上走。那这些呢，都是强解圣经，你没有信心，你也对圣经有错误的认识。那这个强解圣经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叫做自取沉沦。什么叫做自取沉沦？如果你圣经解错了，你的信仰就错了，明白吗，弟兄姐妹？你的信仰和圣经是密切相关的。我讲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如果你相信耶稣，然后你说他不是完全的神，他是人，你就落入到异端的里面，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会，那不能得救的，因为你否认了耶稣的身份，你就不能因着耶稣得救啊，对不对？如果圣经说三位一体的神，你否认三位一体的神，你就不能得救吗？因为你错的嘛，你相信的不是这位神呢，不是真神呢，你是靠着真神得救啊。我们所有对圣经的解释都是这位真神给我们的生命之道。那这个生命之道我们解释错了，我们就活在假道头里面，你就得不着真正的生命，那你怎么能够得救呢？那这个自取沉沦这个词叫做 destruction， 是什么意思？英文呢，是拆毁你的信仰。如果你正确的解释圣经是建立你的信仰，这点我稍微强调一下啊。信主可不是信一下就完了啊，绝对信主就解决问题，不是这样子。是你真正在信的过程当中，你正确的解释圣经，你的信仰就被一天一天的建立。神忍耐我们，给我们时间，就让我们透过圣经的正确的解释，一天一天建立我们的生命，逐渐结出果子来。这是神的心意，这样建立我们的生命。但是当我们圣经解释错了，我们就得不着生命的粮食和浇灌，我们就无法成长。最后呢，我们的根基是对的，信耶稣基督是救主，然后呢，我们没有建立起这个真正金银宝石的工程，草木和解是假的。所以你这个信仰呢，不是被建立，是被拆毁。换句话说，如果你信主，你的起步是对的，然后你刚开始被建立了一段，建立的还不错，后来你跟错了信仰，你被假教师带领，你原来那个建立的不错的也会被拆毁的。持续的建立信仰对你是重要的。如果你改变，你改弦易张，你本来建立的是对的，走的是对的，挺好的，后来呢离开，你跟了一个错误的甚至假教师，你会把你原来对的全部都拆掉的。 这个叫做自取沉沦，是 destruction， 你会落在这种逐渐拆毁的里面。约翰一书有讲过，那些人敌基督的，为什么敌基督？他从我们离开，本来他在约翰使徒约翰的牧养当中不错，建立的挺好，但是他离开以后抵挡使徒约翰，离开了以后他就逐渐的被拆毁，最后变成了敌基督。信仰的纯正性和持续性非常的重要，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原来非常好的宗派，美南浸信会刚刚发生的，现在就在被拆的已经面目全非，拆了20多年，从这个自由化开始，然后随便案例女牧师，接受同性恋啊，他的教会有一个很大的教会，在 Orlando 的，叫 Orlando 第一浸信会，现在就接受同性恋 ，LGBTQ 可以随便进入到教会的里面，不用悔改就受洗，就可以和他们一起侍奉神，就可以在主里面一起成长。这就是现在美南浸信会的情况，那他们那个联会不管的，没问题的。原来最强的、最好的、最我们叫做保守的 conservative 的严谨的宗派，现在也垮掉了。加拿大更不要说，一塌糊涂啊。那这是一个情况，都是原来不错，后来你跟错了信仰，错误的解释圣经，就开始被拆毁 destructive 强解圣经，自取沉沦，是逐渐的被拆毁。那在这个强解上面，我点出几个常见的问题。一个呢，是现在这个时代常见的这个，我叫做这个成功神学，我们现在大家讲的比较多，自由化成功神学，那个背后呢是人造神学啊，不是从圣经来的，人造的，人的这个理论，人的那个理论会出来。那在中国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一个情况，解经呢叫找亮光。我曾经在跟一些这个传道人在交流的时候，我就说你们怎么教圣经呢？他说呢，我就给他们一段经文，让这些信徒聚在一起找亮光。我就不再说什么，因为你没有教他。你聚在一起找亮光，你找到的是真正圣经的亮光吗？还是人造的亮光呢？这个是中国信徒，近代中国信徒非常需要大家要调整，要改变的。圣经有没有亮光？有的。是什么？是圣经本身的真理。圣经本身的真理是什么？是神的命令。命令是什么？命令是绝对的，是一个。圣经的解释只有一个，然后可以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不同的环境的里面，但是解释只有一个， implication 只有一个， application 可以有很多。那你那个找亮光，找出来的亮光大家亮的不一样，变成你圣经解释是不一样的，这个就产生混乱，产生错误，就拆毁你的信仰的。这是在华人信徒当中特别要留意的，找亮光，找亮光，强解。我曾经耕种过一些这样的信徒，最后他就发怒就离开我了，离开这个教会了，那我没你办法。你要回到圣经这个真理的里面，不能够强解圣经啊。那这个时代目前当下面对最厉害的一个事情，叫社会福音现在开始侵扰教会啊，英文叫做 social justice， 现在非常可怕，在整个北美洲非常厉害。那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驱动，就要在世界找公平，找世界找公义。你一旦在世界找公平找公义，那你所有的所谓世人认为的公平公义，你都要去坚守。你在世界找所有的公平公义，那好，种族的问题公平公义，同性恋的问题公平公义，你都要保守。女权主义的公平公义，你都要在这里面去找。你找了以后，你这些找的东西全部要进到教会的里面。那将来在教会的里面，你那个女权运动，你那个这个同性恋，所有的什么这个变性人，全在教会里面就变成堂而皇之，因为这是你所找的公义。把世界和教会混为一团， 把神的国和世界混为一谈，这个是现在 social justice 有关社会公益非常危险，现在在北美洲大范围流行的，很可怕，对教会强烈的冲击的。那这个社会福音，我给大家点一个点，走社会福音道路的人，对他最大的叫 destructive， 对他最大的损害是什么呢？他把他的眼睛定睛在世界的罪的上面，那他可以非常多的发现世界的罪，他每天活在世界责备世界罪的里面，但是他开始轻忽自己的罪，他要改变世界，他轻忽改变自己。基督信仰是改变自己，不是改变世界，你这个方向不要走错了。上帝要改变我们的生命，成为圣徒，将来进入永恒的天国，这个世界要被烧毁的。社会福音最大对他的拆毁是，他开始把精力和精神全部用在世界的上面，你会永远的，你这一生都会找世界的罪，因为世界本来就是有罪的，上帝也没有拯救世界，就让他活在罪和沉沦的里面，那你会忙于一生在骂世界的罪，你却忽略了你自己罪的悔改。社会福音会造成一批人自以为意，非常可怕的，这个是错解圣经产生的问题。不要走到社会福音的里面，世界一定是败坏的。我们所专注的是我们个人在神面前的悔改，世界上帝在掌管，上帝会用我们成为光，成为盐，要救神，要救的人，不是拯救世界。圣经清楚地说，彼得后书清楚地说，这个世界要被烧毁的，不要对这个世界有盼望。我跟大家说，那么强烈去拯救世界的人仍然对这个世界有盼望。当你对这个世界没有盼望，你盼望天国永生的时候，你那个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求神怜悯那些偏离走社会福音道路的那些的人，我劝你们悔改，我劝你们赶快回头，不要一直拆毁下去，你会拆得越来越厉害。现在这是整个世界的潮流，像当初流行灵恩、流行成功神学一样，这个潮流是非常的大，而且对教会的损害是非常的可怕的。因为那个自以为意就回到了当初伊甸园亚当夏娃，那是他的罪，那是他的罪，那是人最原始的罪。夏娃说那是蛇干的，亚当说这是夏娃干的，站在神面前是最原始的罪，现在在末日的时候是最大的发作。求神怜悯这个时代的人，回到圣经，回到你的敬虔，回到你个人和主的关系，主让你做什么，你的主带领你走什么路，你的主找你要什么样的生命，你将来可以见主的面，可以安然见主呢？正确的解释圣经，错误的解释圣经，对人的影响大到这个地步，特别在这个时代。所以盼望每一位弟兄姊妹回到圣经的里面，一卷书一卷书认真的学习，一章一节认真的看，看经上到底说什么，我的信仰是经上这样说。 OK， 好，第十七节，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既然预先知道这些事，就当防备。这个是彼得在2000年前就告诉弟兄，我预先已经告诉你们了，你们就当防备，是吧？防备了没有？现在防备了没有？还有多少外邦的信徒抵挡保罗的书信，说保罗书信写的有问题？这个时代仍然还有的，包括神学家，是吧？防备了没有？然后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就从自己坚固的地步堕落了。这是彼得对当时的信徒，当时的信徒在使徒的建立上有一个比较坚固的信仰的情况，但是被错误诱惑以后，就从坚固的地位堕落了。人不敢自以为意，人也不敢自夸， 我们在神面前警醒，好像保罗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我乃是忘记背后，努力前面，向着标杆直跑。一个谨守的心在神面前能够安然建筑，活在无可责备的里面，这个是对的状态。然后恐怕被恶人的错谬诱惑，请大家留意啊，这个恶人这个词，这个恶人这个词中文的翻译成恶人，我们会把它用道德的这个层面来看这个词，这个原文的意思不是道德的层面呢、啊。原文的意思叫做什么？英文叫做 lawless， 是叫做违背上帝律法的人。用我们比较福音派现代正确的语境来说，是违背圣经教导的人诱惑。恐怕被错解圣经、强解圣经、违背圣经教导的人诱惑，你就从坚固的地位上堕落了。这句经文是这样的警告。我在原来的教会侍奉了10年，我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讲圣经，建立信仰。有些信徒被建立的不错，但是他们离开了，我就非常担心，你原来建立的不错，后来你可能会被错谬的教导，要从坚固的地位上堕落。我不敢确定，我有这个担心，要求神怜悯，要守住你的信仰，不要在你坚固的地位上堕落，是不要跟从那些错谬的那个教导。这个是非常要紧的一个要点啊！原来在我这边听到我在讲圣经无误，圣经绝对的是真理，去了另外一个教会听到，听的牧师说圣经有很多灰色地带，搞不清楚的。你会在对的路上走，还在错的路上走，求神光照你。那这个是彼得所讲的防备错谬的诱惑，是违背圣经真理的教导 Lawless、这个时代太多了，这个时代宗派的堕落都是从这个里面发生的，教会的堕落都是从这里面发生的。 OK， 18节，你们却要在我们主救主耶稣的恩典和知识上有长进。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却是什么？是不要被错谬的错误的教导诱惑，确实吗？你要持续，要正确的路持续下去，是在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和什么知识上有长进。恩典和知识这两样一起长进，知识是什么？圣经知识，圣经真理，在这上面要不断的长进，在这上面才会在主的里面不断的得自由。约翰福音8章31到32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常常是一直的，你们若一直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你怎么样一直遵守耶稣的道？要一直学习耶稣所教导的真理的知识，透过这个真理的知识一直遵守他的道，就一直是他的门徒，我们就一定会在真理的当中被点亮，我们就在真理里面得着生命的自由，活出圣徒的生命，无可责备，可以安然的建筑。那这是一个对的信仰的状态，那这个状态也回到前面彼得所讲的这第1章的第5到第8节，有了信心加上德行加上知识加上加上加上，那这是一个持续的健康的生命状态。那如果你能够活在这样一个持续的健康的生活状态当中，你的得救是绝对的。彼得后书1、2、3章非常简缩的浓缩的教导，第一章讲到生命建立的道路，第二章防备假教师，第三章持守主再来的盼望，正确的解释圣经，在知识恩典上不断的长进，你一定是得救的。无论世界怎么败坏，无论外面的环境怎么糟糕，你一定是得救的。 你一定属于天国的。这是彼得后书非常宝贵的教导。再加上彼得前书，我稍微回去讲一下，彼得前书讲到上帝赐给这个伟大的救恩，给我们这么一个莫大的福分，然后我们呢在过程的当中要经历苦难，要受苦，然后我们在受苦当中要被神建立，要在教会的里面有好的牧养。第五章彼得前书，到了第后书讲生命建立之道，讲防备假教师，讲末日的盼望，讲在真理当中知识不断的长进，这是一个完整的书信。 OK，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思考题和填空题这一课。第一，彼得写两封信都是提醒信徒纪念救恩的教导，为何要这样重复，必须重复的。很多人说，哎呀，高牧师你讲来讲去一直重复一件事情，我说是重复，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坚守住救恩，走救恩的道路是要重复。另外一个，我不断地把圣经知识要给你的是要重复的，圣经知识的内涵是耶稣基督的救恩，它足够丰富，它也足够的这个纯正，在这个当中你需要在这里面不断的改变长进，因为我们肉身的罪、世界的罪、撒旦的攻击会拖我们后腿的，需要的。彼得、保罗、约翰每一个使徒都在重复，都在强调，耶稣也一样，在旧约的时候重复的更多了，上帝派了那么多的先知一直重复，最后犹太人烦了，就把先知杀了，就把他丢在地牢的里面，人的光景就是这样。OK， 第二节，第二个题，彼得说末世必有好机巧的人是怎样的人，为何会产生这样的人。他讲到凭着私欲啊，被罪驱动，有假教师，有一些是自己的软弱啊，不一定他是假教师啊，这个会有问题的。好，第三，主再来的延迟是不愿一人沉沦，是指哪些人，他们为何会沉沦啊，这个就是指真正听到福音的。那哪些人是现代信主，将来神会拣选他信主的，也包括哈，现代信主将来神会拣选他，所以我们现在要传福音嘛。那这些人呢都是主单言等待的这个缘故，已经信主的要建立生命，将来有机会听到福音的人他也要建立生命的，一样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安然见主啊，不至于沉沦，不是所有的人。第四，得救完全是因信称义，为何还需要殷勤而没有玷污才能安然见主。这个是我们对得救的认识，和那个一次得救愿得救误导了太多人了，太多人了啊！那不要从那个角度去认识，要从圣经认识什么叫得救恩啊。那这样的话我们就知道这个生命之道对我们的重要性啊。圣经里面教导，彼得的教导都是教导信徒的，你怎么样能够使你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十节，是前面有了信心加上加上加上，这样你就必得以丰富进入神的国。它是一个生命之道，是生命的过程，有果子的，不是简单头脑任性一下的，那个是错的，那个不完全。好，第五，为何强解圣经会造成自取沉沦的结局，如何才能避免强解圣经。那强解圣经自取沉沦是拆毁你的信仰，所以错误的教导圣经会拆毁你的信仰，当然不教导圣经也无所谓建立了，那讲世俗的当然更加拆毁了，但是你讲圣经，号称讲圣经又错误的教导，那就把你拆毁了，大家以为是神的话，不是神的话，是人的话，甚至是魔鬼的话，你信仰怎么会对呢，无法建立你的生命，一定会拆毁的。那这是错误正确和解释的这个区别。那怎么样避免错误解释圣经？知识和信心。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那耶稣讲到，你们不明白圣经，也不晓得神的大能。要有学问，要真正学习圣经，要有圣经，要有信心，然后我们才能够正确解释神的话。我跟大家说，我就讲到一个信心点：你相信末日吗？你相信主的再来吗？你相信彼得后书说的将来有行使的全部被烈火消化吗？这个是信心啊。你真的绝对相信吗？将来我们站的地方，我的家， 我去的教堂，我所看到的地球全部被烧毁了，你信吗？主再来的时候全部烧掉了，天地万物全部都烧掉了，没有了，你信吗？如果你信，那这个就是从信心来。你眼见见不到吗？是吧？信心。然后你信了以后，你才能够在这样的信心上去预备，你才会正确的解释圣经有关末日预言对我们产生的推动，你怎么样能够敬虔度日，等待主的再来，面对末日的审判，这是彼此关联的。好，第六，有了自己坚固的地步，为何还会堕落？如何防止被错谬诱惑堕落？有了自己坚固的地步，当然会被堕落了，因为可能会被误导，你可能会走错路，可能会把你原来坚固的信仰都拆毁掉了，这个情况屡见不鲜。使徒的时代有，约翰说的离开他们成为敌基督的人，不但拆毁，还会成为神的这种抵挡者，这个时代照样有的。你怎么样防止不被拆毁，不从坚固的地方堕落？如果你还有坚固的地步的话，那就是要持续的在圣经正确的教导的里面，在纯正的福音的真理的里面不断的跟随主，你才能够防止。你对圣经要非常的谨慎，非常的认真的，不能随便让人家去讲所谓的圣经就误导你。考察圣经，祷告求圣灵开启，让我明白圣经的真理，盯住圣经不放的，没有圣经的都不要讲话。你讲的这个话，你有圣经依据吗？啊，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好，后面填空题。第一，走天路常需要主话语的提醒，走天路常需要主话语的建立啊，既需要被主话语提醒，也要被建立啊，不单是提醒，提醒以后不建立没有用啊。雅各书说的嘛，你听了神的道，但是你不行，就好像你照了镜子以后，忘了你长相如何。什么叫做照着镜子呢？我们被神的话语一光照，一看自己脸是脏的，在圣洁的神的话语面前，我们都是脏的，有污秽的嘛。你回去要洗净嘛，但是不洗，转身就走了。行的意思是什么？被神光照以后，我就洗净我污秽的地方，我在神面前就被神洁净了，这叫做遵行。那你听了神的话，你不遵行，你没有被建立嘛？你白听啊，没有用啊。有很多信徒听了讲，哎呀，高牧师讲到以后对我很好的提醒，很好，但提醒以后你不遵行有什么用呢？你还要去遵行，神的话不但要提醒，还要建立，这样才可以的。OK， 第二，跟从主的信徒会致死私欲，背离主的信徒会放纵私欲的。一旦背离主会放纵私欲的，一旦说同性恋没有问题，然后那些信徒就去同性恋就不悔改了；一旦说奸淫没有问题，就出去开始乱奸淫了。背离和遵行是完全不同的驱动力的，大家要了解哈。跟从主和背离主。第三，听福音悔改的人必能得救，听福音不悔改的人不能得救啊。神愿意人人都悔改呀，你要悔改结出果子和你悔改的心相称呢。你真的悔改了没有？口头悔改有什么用呢？口里说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神的国。耶稣不是清楚的说吗？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是什么？在神的旨意当中真正悔改，被建立出悔改的生命呢？这是圣经的教导。 OK， 第四，殷勤追求的信徒得主的生命，殷勤追求的信徒得主的悦纳，得生命并且得悦纳。第五，正解圣经叫人得到救恩真理，强解圣经叫人失去救恩真理啊。那这个是得到和失去的这个区别，正解和强解。第六，得长进是持续依靠主的恩典，得长进是持续依靠主的话语啊。你怎么长进呢？持续活在主的恩典的当中，持续活在主话语的里面，你一定会长进的。这个是圣经的教导，也是彼得书信的教导，是吧？所以我们彼得前后书啊，今天讲到这里我们就讲完了。求神用他自己的话，用使徒彼得，透过使徒彼得的教导， 对所有的信徒有好的教导，特别在这个时代，彼得前后书对我们非常重要。求神能够祝福每一位在他面前渴慕他话语的圣徒。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对我们的带领，谢谢你透过话语对我们的带领，透过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求主你的话语借着圣灵的大能光照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你面前被你全然的得着。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